各位同学，今天是我们华藏图书馆第九届的大专学生讲座。我们讲座在这两年呢终止了一段时期，那就是最近这个两年的暑假了，我都在国外那么寒假的期间呢又很短去年全年呢没办，今年的时候暑假也停止了。那么这一次是由文化学院淡江的几位同学常常来听经，希望我们利用这个短短时间举办一次。那么这个机缘呢非常的难得首先呢我要给诸位报告我们这个大专佛学讲座的起源那么这个要追溯到民国53年52、5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晨曦社刚刚成立成立不久，那么这个消息传到了台中那个时候我还在台中亲近李老师这是大专佛学运动的肇始。我听了这个消息，我就给李老师报告，我说我们佛门的麻烦来了。他说什么麻烦呢？我说大专学生学佛了。他说这好事情啊，怎么是麻烦呢？哎，我说老师，你有没有想到啊？这大专学生呢是社会的中间分子，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如果他们学佛把佛法走向了偏差了，以后什么人能够把他纠正过来？老师听了这个话一想，也有道理也有道理。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我们也可以办个大专讲座嘛，我们也培养一批大专学生嘛。他们之间要是错误了，我们有一班人可以修正他，同样的程度就行了。”那么正好在那一年呢有四位大专学生里面是有两位侨生有一个是蔡荣华是政大的还有一位李向凯是师大的他这几天在台湾，大概明后天会到此地来跟你们见见面。他是我们台湾我们主办大专讲座，他们算是创始的算是创始的。台中第一届大专讲座只有四个学生只有四个学生第二届呢就12个学生，第三届有27个学生，大概这个增长率是两倍两倍的增长那么我在台中一共是参加了11届就是从第一届到11届每一次都参加就是没有中断过。那么这两种课程是李老师专门为大专学生编的这是的确用了一番苦心。 因为假期都不长啊，纵然是暑假，一般呢都不能超过一个月啊，所以以后的讲座在台中时，寒假都是以一个星期，暑假呢是以两个星期啊，两个星期到三个星期，只有一次办过最长的是四个星期啊，好像是第三届的第四届啊，我记得你们文化学院同学应该很熟悉啊，像这个啊，这个陈家园呢 啊陈清香啊都是那一届的啊，他们那一届时间最长啊，是四个星期啊。那么学生呢有一百多人啊，学生有一百多人。那么李老师编这个课程是有一个构想啊，而不是像一般寺院里面啊，我们办一个大专讲座啊，招一些学生来，随便呢就请几个老师啊，请了那个老师，你喜欢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没有课程标准啊。台中这个是有课程标准，就先有一个很严密的构想啊，排定课程。那么这个课程呢一共是有四种啊，有六种啊，就是有六门课，要在最短的期限当中把佛法介绍给同学们。那么这个六种课程里面，第一个就是这个十四讲表啊，十四讲原定的就是十四个小时啊，每一个小时一讲，就是十四讲啊。最初就是这样的一个进度啊，因为他在寒假期间讲的啊。那么第二门呢是八大人觉经啊，这个十四讲呢是把整个佛法做一个轮廓简单的介绍给同学，好像是说明书一样啊，佛法的说明书啊。八大人觉经啊，等于说佛经里面的佛学概要啊，它的文很短啊，一共只有八条，这个八条里前面两条啊讲的是小乘佛法，后面六条是大乘佛法。经文虽然很短呢，大小乘佛法都包括在其中啊。那么在经典里面选出一本佛学概要啊，这两个科目都是介绍佛法的。进入到佛法之后，我们要求学问啊。佛法有解行两门啊，解门呢就是学问，行门呢就是实践啊，就是真正的修行了。在解门里面，经典非常之繁多，但是不外呀、两大类啊，就是性相两种啊。这解门里面呢，不外乎两大类。那么法性宗呢，就是讲的般若宗啊，般若这个体系里面，于是乎就选了心经啊，选了心经。李老师特别为这个心经做一个简单的注解。完全用表解释啊，这一次我们也印出来了，送给诸位，这是专门为学生编的，代表这个信宗。那么另外一种就是相宗，就是法相宗啊。法相宗啊，就找不到啊这个适当的教材了， 最简单的教材，这个《白话明门论》，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呢，也讲不下来。于是乎，老师就编了一个为师简介，啊，介绍这个八识，啊，为师简介，编了啊三张表，啊，编了三张表。那么大概到第三届、第四届，因为就是办最长的那一期的是四个星期，时间长了，所以老师又做了一个补充，把这个白话明门呢也简单用表解的方式，啊，简单扼要的为同学们做一次介绍，啊，所以这个为师简介内容就是八识跟这个。白话明门的这个发相名词，啊，一共是有七章，啊，也是表解的方式写出来的，啊，那么这是解门，啊，诸位要晓得佛法最重视的是实行，啊，实践呢是行门重要，行门里面呢又可以分为自行化他，啊，这个李老师就费了相当的时间，啊，来考虑这个问题。自行的，他老人家决定学《弥陀经》，而且《弥陀经》啊，他自己来主讲。啊，那么化他的呢？就是利他的呢，他就选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就是普贤行愿品的别行的一句。这六种课程，他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天天在想考虑用什么，才下了决定，啊，决定选这六种课程。你看很有体系，啊，佛法的介绍。性相两宗，啊，自行化他都包括了，所以是个非常完整的教材，啊，除了普贤行愿品之外，他老人家把这五种教材都做了简单的表解，啊，作为讲习的时候的纲要。课程定了以后啊，这就是请老师了，啊，哪一个老师常于某一门，请他来担任这个课程。这里面的老师呢，除了这个十四讲与弥陀经呢，是李老师自己来这个担任授课之外。其余的这个四门呢，所选的老师都是他的学生，啊，都是他的学生，所以台中的讲座是颇具特色，啊，那就是他走的是一条路，啊，一家之言，非常有体系，啊，所以许多年来。有很多同学问我，我们要参加这个寒暑假讲座到哪里去好，我都介绍了到台中，啊，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一条路，啊，非常精密的教材，确确实实能学到一点东西，啊，如果不是这么一个构想，随便请一些老师来，啊，随便安排一些课程，每一个老师他有他的看法，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修行法，啊，结果个人讲一条路啊，你们听了之后会无所适从，啊，不知道应该走哪一条路好，啊，所以这个办讲座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我也参加许多的场合， 我有很深的体验。有些讲座就好像是佛学讲演比赛一样，把你们这些人硬拉来做听众啊。那个收获就很有限了。那么我们在这一期呢，也是因为受时间上的限制，所以只选择了两门，两门，那就是佛学概要与这个心经。那么希望在这个七天当中，将这两门东西介绍给诸位。我们讲尽量的浅说，尽量浅说。诸位如果要深入佛法呢，我们这个图书馆跟讲堂啊，都有长期的讲座，可以来参加，那就是深入佛法了。这是把这个缘起给诸位交代了。那么再说到这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呢，一共是有14个单元这14个是小单元。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完整的体系，前面七个单元是属于常识就是我们一般的常识，后面七个单元呢是佛学是佛学，这是非常明显的上下两个部分在前面这一部分就是前半部前半部是一般常识这个普通的常识，第一讲里面呢是给我们说明佛这一个字的定义换句话说就是认识佛教我们要想学佛，佛是什么？首先要把这个搞清楚，才不至于误会，才不至于迷信。第二讲呢，是讲研究的方法，是讲研究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呢，不但可以应用在佛法上，乃至于可以应用在世间许许多多的学术方面第三讲是破除一些障碍这里面略举了五个例子，这五种都是学佛的障碍那么在近代诸位学佛这些障碍可以说都没有了在当年像这个大专讲座的初期，在民国50几年的时候，这些学生们学佛都怕人家说他迷信，所以学佛都偷偷的学，不敢在同学说我学佛，都不敢不敢说自己学佛，不敢讲自己信佛念佛也偷偷的念，念珠都不敢给人看见怕人家说迷信现在不会了，现在连很多老师都学佛了 这个风气啊，是由过去这些老学长给你们打开了啊，现在学佛变成很时髦了啊，不像以前了，以前是障碍太多啊。那么第四讲跟第五讲呢，是讲的人生观。第六、第七是讲的宇宙观，那么这四讲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空，这是说的前半部。那么我们这为什么要来学佛？主要就是要解决人生宇宙的问题啊。所以人生宇宙的探讨就好像那个大夫治病一样啊，先要诊断病源啊，我们的毛病啊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知道自己有病了，这才想去对治啊，这想怎么样治病啊，治病啊先得找一个好的大夫啊，那么后半部啊就等于治病啊，前半部是发现了病啊，发现病啊。那么这第八讲啊就是佛教的内容，这等于说是介绍一生。那么第九到第十三讲，这就是讲的解脱的方法啊。换句话，就好比是用药来治病。这里面第九讲呢，是属于总论。是讲解脱方法的时候总论，向下四讲呢是别论，别论里面呢第十、十一、十二，这是普通的法门，我们讲通途法门啊，是八万四千法门的纲领。那么十三讲呢特别提出一个特别法门，那就是净土法门，这个法门实实在在是特别。那么到这个都是讲啊，这个佛法里面如何解决人生宇宙啊，如何达到佛法修学的目标啊。那么幕后第十四是结论，当中是劝勉我们要以最高度的警觉心来修学，所以这个课程是有很精密的体系啊，前后的顺序一目相承啊，有层次有条理，在思想上来说，在文章上来说，都是属于第一流的。那么这是把这个十四表啊，整个的这个内容啊结构给诸位说出来了。那么向下呢，诸位可以把第一表翻开，这个题目先民佛意啊。首先我们要明了佛这个字的意思 是怎么个讲法。那么在没讲之前，我们首先呢，必须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概念，那就是佛教是佛陀的教育，这个概念一定要建立，它不是宗教，甚至于也不是学术，这个诸位要是深入之后啊，就明了了，就明了了，所以他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呀，无论在言语文章，都喜欢简单，所以是简要详明，不喜欢啰嗦，不喜欢麻烦。那么佛教本身称宗教，宗啊是指的宗门，就是禅宗，教呢是教下，除禅宗之外，这十个宗派呀，其余九个宗派都叫做教下，所以他称宗教是指的宗门教下，整个的佛法是这个意思，与我们现在一般讲这个宗教的概念呢，完全不相同。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的。如果把佛教当作宗教看待，那你一开头啊就迷了，这一迷就迷到底了，那个就麻烦大了。佛教真实的利益你得不到，不但真实的利益你得不到，甚至于佛教所有经典你都会错解，会曲解，你要不相信，现在有很多外道，我看到很多一贯道他们注解的《金刚经》《心经》有的他们送来给我看看，那简直是胡说八道嘛。那是宗教，那不是佛法。那么我是在前年，在纽约，沈家珍居士请我去做几次讲演的时候，第一次，我才真正的体会到，现在的佛法在全世界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出现了。第一种呢，当然就是佛法，纯正的佛法，大概只有我们中国人才保存这种。第二一种呢，就是宗教的佛法，佛法也变成宗教了，这个很普遍，在全世界相当普遍，那是迷信的。第三种就是学术的佛法，把佛法当作世间学问来研究，这特别在日本很多，在日本呢非常的兴盛，走学术的道路，这一边呢把佛法变成世间法了，都不是佛法的本来面目，我们今天要找的是找佛教的本来面目，我们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那么它的宗旨以及它的去向到底是什么呢？这在佛法里说的非常的简单明白，它是以破迷开悟为宗旨，而是以利苦得乐为归趣，就是为他 的结果，它的大用。我们也可以说，破迷开悟是佛法的大学问，离苦得乐是佛法的真实的果报。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希望离苦得乐呢？所以佛法追求的是快乐。如果学佛的人一天到晚学得愁眉苦脸的，那这种佛法谁要学他？那么这是研究修学必须要先知道。那么这个小册子的内容主要就是说明它的宗旨以及它的果用，它的果用。所以这个小册子可以说是学佛的指南，是学佛的基础。古人呢也有说啊，所谓读书如果不能够体贴向自家身心上做功夫，虽然是读尽天下之书也没益处啊，那书念多了就变成书呆子了。为什么呢？不能把书里面一些道理啊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变成生活就是享受啊，不能变成生活那就变成书呆子了啊，那就苦了啊，带的是苦不是乐。所以在佛门里面古圣先贤教诫我们，文法最要紧的是要消归自性，修行呢最要紧的是转识成智啊。那么这是常常听过听经的人啊都晓得这两句啊，这两句是最好的修学态度。那么这个前面交代完了之后，我们就看表解啊，表解里面第一段啊，佛之释义啊，解释佛这个字的意思。这一个字是从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啊，音译过来的。当时佛教到中国来啊，我们最初开始翻译的时候，这个字是个新字啊，是一个新造的字啊，因为这个佛没有人，没有人字边，这个佛我们中国古字上就有啊，因为这个呢它是一个人，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时就新造了一个字啊，音呢是佛的音，旁边加一个人啊，加一个人，所以说当时是新字啊，是个新字啊。那么这个字啊是梵文，佛陀也的略称啊，我们中国人翻译把后面的尾音都省掉了，单单称一个佛字啊，后面的尾音通通省掉了啊。这个字的含义在我们中国文字里面找不到适当的 这个文字来翻，所以只好保存它的原音，再加以注解。啊，它里面有多少意思？啊，这个字它的意义可以说是把整个宇宙人生都包括进去了。这个里面有本体，有现象，有作用。体就是我们讲的佛性，啊，我们讲的佛性。唯有佛性呢，是真实的，啊，是在讲佛性呢，应该讲啊，只讲一个性。所以佛经常讲自信，啊，自信呢这个名词用得非常的好，很恰当。因为自信呢范围很广大，啊，有情众生有自信。所谓有情，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动物，啊，它有感情，有非常明显的感觉。无情的众生，我们讲植物，讲矿物，啊，可是注意，这个求学要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不要去钻牛角尖。也许你说植物里头也有很多是有感情的， 啊我们现在讲的是这感情最明显的，啊，我们称为这个有情众生，啊，不甚明显的呢都把它包括在无情一类的，啊，所以植物与矿物啊在佛法里面通通分类，分到无情的众生，啊，那么也许诸位说了，这种分法没有现代的科学分得严密，那你就错了，啊，佛法所分的比现代要严密的多了，啊，这个在大经大论里面在讨论，不是我们初学的简单扼要的来讲，不要那么去繁琐去，啊，如果深入去研究情与无情，不容易划分，很难划分，啊，这个就是性相两分唯识里面所讲的，啊，要严格把它区分出来不容易。那么在有情众生，就在动物上来讲，这个自信呢我们叫佛性，啊，佛的意思是智慧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所以这个表里面列得很清楚，智者觉者，啊，它含的有这两个意思。智是体，啊，是性体，觉是自信其用，啊，自信的本体是智慧，自信的作用是大觉，啊，是大觉。那么这样说起来呀，啊，当初翻经的这些人，啊，不必要造这个心字嘛，就把它翻成智觉多好呢？如果翻成智觉，我们今天一看决定不迷惑，一看到佛，这佛里头很玄呐，啊，一看到智与觉，这很容易理解吗？啊，如果智觉的教育，那怎么会迷信呢？啊，绝对不会迷信，不会产生像现在许许多多人对于佛法的误解。可是这两个字还是不容易，啊， 虽然我们中国文字里面有这两个字，能够啊翻出佛陀这一个字义的一部分，还是不能翻得圆满啊。这个在不得已呢，再加上注解了。他这个智不是我们普通讲的智慧，他的觉不是我们普通说的觉啊，这都是我们中国文化概念里面所没有的。他的智啊，里面包括了有三类，这些都是佛学的术语。注意要把它记住了，以后你看经看注疏看到这些名词，你就懂得它的意思。我们先讲这个知者它的含义。第一个意思叫一切知。什么叫一切知呢？这个刮胡里面呢，就是简单的注解，知法总相，知法总相。那么现在我们先要介绍这个法怎么讲。这个字在佛在这个整个佛学里头非常重要啊，它是一个代名词啊。什么代名词呢？是整个宇宙人生的总代名词啊。宇宙人生一切的理论啊，道理，一切的现象，一切的过程啊，换言之，一切的一切，大到整个宇宙，小到一微尘啊，我们今天所讲的原子啊，基本粒子啊，这是讲的最小的了，通通叫做法。所以这个法是宇宙万有的总代名词。总相是什么呢？总相就是共同的现象。